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一讲，读经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到三十五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十四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赐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经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深处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国度分裂。普杰西牧师2011年十月三十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以色列的真正君王来了， 但以色列人却在那里争论不休。他到底是君王呢？是疯子呢？还是魔鬼？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我们甚至可以从基督在和敌人对阵时说的永不得赦免的话里看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我们已经在马可福音里听到了宣告，看到了证据，神作王掌权，重建以色列已经闯入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基督正在做神很久以前所应许的事，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残疾起来，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基督正在一件一件地实现这一切的应许，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却不是异口同声的承认。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一场大征战正在进行。今天的经文就是很好一个例子。假如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不到正在发生的是何等重大之事，那么我们就会像文士们，像耶稣的家人那样，看不到基督其人的伟大，看不到基督在此历史关头所行的大事。假如说这段经文显示的是一场发生在两个国度之间的战争，为什么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在那里断定这位来释放他们的是他们的敌人呢？你可以在整卷马可福音里看到这种困惑。神终于来了，来救赎释放这个民族，但这个民族的人却把拯救者当作民族大敌。正是这种困惑不幸，使敌友之间泾渭分明。谁是神的朋友，谁是神的敌人？谁是亲人，谁是仇人？谁是神的子民，谁与神为敌？这短短的几句经文里包含了对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深远影响。的确，有一场战争一直在继续。这场战争从创世之初就已经开始，你我都在参与这场战争。怎样看待基督、其人、其事，将决定一个人站在哪一边，也决定了谁是我们生活里的敌人。我们会发现，与我们为敌的人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上司，也不是我们的配偶。与我们为敌的，要不就是神自己，要不就是撒旦和他的国。但愿我们没有站错了队。现在就让我们从马可福音3:20开始。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是神的国度彰显出来，人人都不得不做出决定，要么耶稣是君王，要么是疯子，要么是魔鬼。我们已经在马可福音里看到了不少争议，例如安息日，耶稣是谁？随着耶稣赶出污鬼，与以色列领袖们发生冲突，争议越来越大，这就迫使他们做出决定，自己站在哪一边。现在我们看到了明显的三组人：人群、亲人、文士。人们喜欢他，人群紧紧地跟着他，甚至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我们马上听到耶稣自己家人对他的评估。假设你在耶稣家里长大，现在看到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宣告说他具有单单属于神的权柄，人们开始相信他，你会怎么样呢？你和你们家里的人大概会感到很紧张、很尴尬，甚至会担心毁了这个家的名誉，因为你家的耶稣自称是弥赛亚。于是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他疯了，他们想把他拉回去，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了。接着上场的就是文士，3:22，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 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马可说明了，这些不是那乡村里的文士，而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他们代表了以色列宗教领袖和精英来调查的。现在屋子里面的人们是那些愿意来跟随耶稣的，而屋子外面则是对耶稣另眼相看的家人和这些心怀鬼胎的文士们。英国著名学者 C.S. 鲁易斯在他的《纯粹基督教》一书里面说，耶稣如果不是上帝的话，就是疯子、骗子。这句话不是鲁易斯自己发明的，而是2000年前马可的这段福音里面。今天我们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耶稣是不是他自己所宣告的那一位？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意见而已，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神把不愿在他儿子基督面前跪下的都视为与他为敌的。这几年经常有些组织给我寄文章来，两个礼拜前我收到一份新闻报道，里面有一项最近对当代年轻人的道德调查报告，让我大开眼界。被调查的人群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调查的目的是要想了解这一代人的道德标准。其中有一些结果令人惊奇，有一项调查特别引人注意，问是否应该按照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呢？答：别人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是他的决定，他认为什么是对的，那么对他来说那就是标准，但我认为这样或那样是对的。换句话说，他那么做我这么做没有什么错对可言，没有什么绝对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标准。这种思想也正是这里人们对基督的态度。今天有些出发点很好的人说，是的，我相信耶稣是个伟大的道德领袖，但我不喜欢他那种绝对的宣告，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但马可福音第三章的这段经文逼着我们面对这个问题，耶稣是谁？神非常在乎人对耶稣的态度，无论是谁，无论他们的出发点如何好，凡拒绝耶稣的都是与他为敌的。神差遣了他儿子来要拯救以色列，给他们自由。这里的两群人，包括耶稣的家人和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都不承认他是基督，前者说他是疯了，后者说他是魔鬼。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是，随着神的国往前推进，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抉择，是信还是不信。基督反复地告诉人们，我所做的就是旧约里神所应许的，你若不信，那么你就和神的救恩沾不上边。在法利赛人的指责之后，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你在马可福音里可以看到，每次耶稣召集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是有重要的话要教导他们。你若细心读马可福音的话，你会看到，从文士们公开的不信，说基督是被鬼附之后，他就开始用比喻对他们说话。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基督说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这不是错误的解释以赛亚的话，这是因为他们硬了心坚决不信，他才采用这样的方式对他们说话。接着他就用了两个以下比喻，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须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基督说，要使撒旦的国灭亡，有两种方法。第一，是撒旦自相攻打，他就站立不住，就不会有征战。但现在征战还在继续，也就是说，撒旦是不会把他已经在以色列占据的赶走。第二种，打败撒旦的方法是将他捆绑起来，夺走他的东西。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我来了，我已经捆绑了撒旦。假如你看到我的口带了那些属于撒旦的东西，那么就是说我已经在夺走他的东西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说，他来到以色列，看见被撒旦所践踏的，我就对那人说，起来，你得释放了。对那因着人的堕落而生来瞎眼的说，你被医治了，可以看见了。不信是无法解释基督所行的大事的。毫无疑问，文士们不怀疑耶稣把鬼从那被威巫鬼所附的人身上赶出来，人人都看到了那一幕，都承认那是事实，但他们认为那是因为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说承认这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相信基督的释放，基督的解释。现在基督来对他们解释，撒旦伤害了以色列，我来是把他的东西夺走，释放那受伤害的。耶稣在这里的宣告有几个层面，这也是为什么马可福音一直在引以赛亚的书的话，这是捆绑壮士的比喻。很明显，这个比喻是来自以赛亚书49章。让我们一起来读：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以赛亚书49章24到25节。这段经文是关于以色列被周围的强国打败，北国的十个支派被亚述掳去，接着巴比伦又掳掠了南国的犹大、便雅明两个支派。神说，怎么可能有谁来帮助你们呢？你们知道自己没能力，但我必要来帮助你们，拯救你们。耶稣在这里重述这个故事，以色列啊，这正是你们今天的处境，但你们所面对的不是亚述，不是巴比伦，不是罗马帝国，你们的最大仇敌是撒旦。但不要担心，有一位比壮士更强壮的。以赛亚书里面很明白，那位更强壮的是耶和华。这里耶稣对以色列说，只要你们能信，我就是那比壮士更强壮的耶和华。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耶稣受洗之后立刻就到旷野去和撒旦一对一的征战，就像大卫对歌利亚，基督已经得胜了。从那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每一次巫鬼见到耶稣就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乃是神的圣者，你是神的儿子，你已经赢了，我们的时候还未到，求你不要灭我们。马可福音3章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魔鬼的捆绑之下，基督来了，捆绑了魔鬼，释放那些被捆绑的。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在于，撒旦已经被基督捆绑。我们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读到过这样的语言。启示录20章说，撒旦被捆绑1000年，为的是不让他再迷惑列国。今天也一样，撒旦仍然被捆绑，基督在历史中大步向前，以宣讲福音来释放被捆绑的，赦免他们的罪，把他们吸引到自己那里来。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都不是出生在犹太人家里，若没有基督， 我们与神的国根本无分，我们在圣约之外，被假宗教迷惑，现在各国各族的人都被吸引进来，因为基督与撒旦一对一的斗过，已经捆绑了撒旦，并且继续捆绑他，直到他第二次再来。耶稣接着在2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每一次耶稣说我实在的时候，都是非常严肃的时候。我们大家对这一句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的经文都很熟悉。我记得年轻的时候重新回到信仰时，住普牧师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第一次读马太福音，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很害怕，不知道自己是否亵渎过圣灵，因为我知道了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但是在做出此判断之前，让我们一定要仔细看前面的那句话，因为基督宣告了神的白白恩典，世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这是一个很广泛的声明，而后面的那句则是很窄的声明，并且马可还特意加上一个注解，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这是基督对文士的严重警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基督是从哪里引的这句话，你们大概也能猜得出，那是以赛亚书，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读过的63章9到10节，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里的古时当然是指第一次出埃及，神将以色列从埃及救出，带进应许之地，但他们却悖逆，公开与住在他们中间，带领他们的圣灵为敌，去跟从假神，于是神把他对以色列的怜悯变为敌对。旧约先知们预言说，当神来的时候，第二次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将要发生的，正是马可福音里所发生的。神的圣灵来了，浇灌以色列，旷野成为良田，那位来拯救他们的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以赛亚书11章1节。神要完全更新以色列，被捆绑的得自由，有罪的得赦免，瞎眼的看见，残疾的行走，圣灵要带领他们走向胜利。耶稣来宣告此胜利，但以色列却对他说，那是撒旦的工作，这个罪永不得赦免的原因是，基督正在做的是神在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永久的一次拯救工作。他是以色列和所有其他民族被从捆绑中释放、得救的唯一希望。谁要是拒绝这个救恩，说还在等神的拯救，那么神说，你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些担心自己是否犯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希伯来书和约翰一书里面所警告的亵渎圣灵之罪的人，请注意，神只提供了唯一的得救希望，耶稣基督。只要仰望基督，是他为你的唯一救恩，为自己的罪悔改，那么不管你曾犯过何等严重的罪，或者正处在何等黑暗之中，你根本不用担心自己是否犯了这个罪。亵渎圣灵的罪是那些把基督在历史中所行的、所教导的说成是魔鬼的工作之人。耶稣之所以给出这样的定义，是因为那些文士们已经公开把他的作为定位是魔鬼的工作。随着这场征战的继续，我们会在后面圆户的比喻里面看到基督的宣告，主人要把那葡萄园从你们手里夺回，赐给别人，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千万不要和神的恩典怜悯作对。今天早上的最后一段经文是三章的31节到35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那，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我的母亲了。这里耶稣利用这个机会教导人，神的国是怎样的国，神的国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界定的。神的国给人带来全新的身份，全新的关系，此身份此关系的基础就是听从基督，相信基督。耶稣在这里指的是，你想知道谁是谁，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亲人吗？就是那些相信遵行神旨意的人。成为神家中一员的条件很简单，信耶稣，爱耶稣，顺服他的家规。人当然做不到完全，但你一切的罪都能得到赦免。只要是愿意来的，愿意信的，愿意悔改的，就可以来，就是他的家人，他的亲人。这就是神的国度，这就是神的救恩。愿我们全然的信靠基督，成为他家里的一员，成为他的弟兄姐妹，他的母亲，他的亲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堕落之初，你就在伊甸园当中亲自的宣告了你的福音，你的起初的应许。主啊，是你把我们放入在女人的后裔，借着信，主啊，你的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因为父在万古之先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且把我们赐给基督。而我们的本相原初和外邦人一样，都是在亚当里堕落的，都是全然败坏，无力自救，落入在罪恶和悲惨的境况之下。主啊，是你怜悯了我们，是你恩待了我们。主啊，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历史中，你如今借着圣灵继续不断的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就是你让你的国降临，就是你已经为我们捆绑了那恶者撒旦，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打破了他的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或生或死都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我们信实的主耶稣基督。是你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是你把我们的罪债还清。主啊，求你给我们感恩的心，求你给我们能够越来越以信心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的罪，在如今这个荒凉的时代，求主你怜悯我们，继续的恩待你的百姓。求主使用普杰西牧师的讲道，祝福更多听见的人，引导更多的教会来悔改归正，使教会的讲台不至于落入在道德式的假福音里面，不至于落入在神人合作的阿米念主义里面。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